呀，人生真是有意思，真是觉得是学不完的功课，每处每时都是课堂。给我们继续有这个恩典，让我们继续的一生都在学习中，永远做一个小学生。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今天是我看看啊，今天是那个麦克有一个 cousin 来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没看他进来。
他是参加青少年那边，
哦，不是参加这边的，
他
我
的
没
意
记
思
错。
是参加青少年吧？
哦，好吧，那我以为是来我们这边。那好，那没有就算了。好，张扬上一次讲到哪里？我这每次都靠你提醒了，年纪大了，老了。嗯，
以弗所书三章前几节吧，几
前
节我
几
忘了，
前那
我
不
先
能
翻
忘。
翻。
那怎么能忘
讲到了福音的奥秘。
呢？奥秘，对，你功课都做了嘛，对不对？今天早上刚刚教的嘛，福音的奥秘，你说不知道，那牧师就得让你去搬砖了，知道不？以
三
后牧
到
师不
六
打人了，
节，
搬砖搬砖。方舟说什么？
三到六节吧。
三到六节，对。但是功课就布置在三节福音的奥秘那里。好的，那感谢主啦，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一直有神与我们同行呀的恩惠。呀，我们今天呢就先张扬把经文读一下吧，七到十三节读一下。
好，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会众中，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阿门。
把十三节读到十三节，哎呀，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好，今天这几节经文在讲什么呢？其实坦率讲，讲的就是我们同工。讲的就是我们做执事、做教会领袖，或者也可以泛指每一位心里边甘心乐意做主门徒的人。所谓门徒篇、领袖篇、同工篇、执事篇，他到底在讲什么呢？在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他基本上他就在讲，就是一个是执事是做什么的，执事的任务。以及执事的中心，一个任务，一个是中心，就讲这两件事情。那我们看看经文怎么样讲啊？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是什么意思？执事就是与神同工的那一个人，立志要为福音去摆上自己生命的那一个人，愿意在福音以及使命上委身服侍神的人。"那我们对执事的一个概念定义，大概怎么定义就好了。呀，至于其他的定义吧，call the nine，你怎么样去定义呢？还有很多字词学啦、语句学啦、原文啦，或者说是不同的文字的对这个，它基本上它就是，做事的人。有股票市场来讲呢，就是操盘手。张扬假如是股票市场操盘手，方丈一叫他买那个 Tesla。买特斯拉的股票，给我买400股，然后张扬就要跑去帮他按照以前的股票市场吧，就要挂牌子，方舟400往那个特斯拉那一挂，那所有的人当时在旧上海的时候，股票市场就看着这个不同的人买不同的数量一个牌一个名字， 然后一个数量就往那挂牌，所谓股市的操盘手。那今天当然就已经没有这支歌唱，不会这么做事了。今天全部是电脑，电脑呢，它用什么？用一个股票市场的曲线来表达，人民也没有了，只是看数字，数字我人民它要隐藏起来的，不允许看是谁买。今天是这样，是一个股票市场的基本的原则，不可以说是谁买的什么东西。谁买的什么东西是应该是股票市场是埋藏在里边的一个隐私吧，公共隐私，属于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么，你就想象一下股票市场以前最早的时候那挂牌手，今天就是股票市场经办员，叶子说要买那个苹果，买500股，那张扬就在电脑给他输入去的叶子500股什么时候几点钟，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挪威人，然后就基本上几个基本的资料，他已经之前有输入过他的户口嘛，账户嘛，就在那个账户往哪一个股票呢挂牌挂上去，就是具体做事的经办人，就是执事。好，这里说我是福音的执事。福音的执事呢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自己内心深处呀，立志要去传福音，我立了心志要为主而活，要在福音的事上显明神的大能，借着我双手双脚和全人的服事显明这福音是真的，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包括我们日常生活走到哪福音传到哪，这是我们教会的福音原则，就做一个小人物平常人，就是出门我们就准备一张福音单张，走到哪拿一张，去餐馆吃饭如果是来给你点菜，好，我点这个菜给你一个条件，你要把这本小册子读一读，要不然我就不点了当然这个也是开玩笑的，我鼓励你把它读一读，可能会改变你的后半生，我也祝福你，你读一读或许你得到你想象不到的福气，我愿意你借着这个福音单张让你和你的一家都蒙上帝的祝福。不管你说什么话，就是传福音是我们的生命，就如果你立定心志并且是这么活，那你就可以被称为是福音的执事，个人的层面。第二，你是教会委派的同工，教会里边呢他是有做执事的，就有一群人做在教会里边做同工，这个同工呢在圣经里边被称为是执事，执事就是一群在教会服事的岗位当中的一些操盘手，就是实际具体做事的人，无论做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区别，或是读经，或是祷告，或是讲道，或是做别的什么服事，没有价值上的区别，都是一样的，一同在主里面同工，与主同工，彼此配搭同工。所以在教会里面做同工呢，就不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教会里面做同工做执事，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同工，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执事，那就除了自己个人的心愿、个人的心志、个人的意愿以外呢，你还有一个教会的合一。凡是与教会不合一的人事情，记住，大概率都从撒旦来的。撒旦的心意是要让教会有一个一主一信一行，你这个以后会慢慢也会读得到。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那个教会的图画和光景，它是凡事在教会里面合而为一，如果有一件事情有一个思潮，有一个人物，有一个什么 whatever， 他来在教会的机体当中，他一而再再而三表达或者表现出与教会的不合一或者无法合一，他总是要表达他自己的特性，就是不愿意跟教会表达一个共性一个合一，那也显明他不是基督耶稣身体里边的一份子。 那教会呢就会像那个，你知道一个蚌壳里边形成一颗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吗？它吐出许多的杂质，很多的沙子，最后最宝贵的那颗沙子，那颗珍珠会在蚌壳里边存留下去。教会也是一样的，就属基督的会在教会里边一直存留在那里，那不属基督的，属撒旦的，那上帝会叫这个肢体，会叫这个蚌壳，教会的身体把它给吐出去。因为它不是一主一信一洗，它不是教会的执事，它是个人血气的执事，它也加个引号，也混进教会里边，也仿佛也貌似，甚至也冒充自己是教会的一份子，教会的同工，教会的生命的机体之一，但其实不是。在你在读那个新约的经文，读到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类的人是不少的。保罗甚至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也是在第一时间就要赶出教会。就当这种就是教会发现有一些这样的人，他跟教会的肢体是不能够相合，他是格格不入，那教会有一个就是毫不犹豫的一个决定，就请他离开了。我以前我在刚来美国的那个教会，有一个所谓算是元老级别的人物吧，比较大的一个同工，比较大的一个执事，他就比较强调他自己和自己一家的一个重要性，他常常强调说教会是从他家里开始的，所以他们家就是教会的发源地，这个教会是不可以没有他的他的观点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太重要那个时候就在教会里边，他比较耀武扬威了，比较飞扬跋扈，见谁他都要去羞辱谩骂，见谁他都会去指点江山，要为这个世界指明方向，也要为神的国度、神的家、教会指明他从他那里而来的方向，似乎不按照他的心意的话呢，那就是不对的。像这样一类的人在教会出现的时候呢，当然会劝勉了，教会一开始劝不要这样子啊，与教会保持合一啊，能够暂时能不能把自己东西放下来，能够与基督的身体合而为一，这个教会一定会对你有劝勉。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五而六，七八九十，丁圈看都来了以后，他仍然不悔改。到达这种地步的时候，教会就会有个很清楚的机制，说你可以暂时先离开教会，教会会把你从今天来讲先移出群聚，因为他说的话都是谣言，说的话都是谎言，做的事情都是虚假。什么是谎言，什么是虚假呢？凡是不能以耶稣基督的身体合而为一，同感一灵，与神同行，以马内利的，都是虚假的，都是谎言，都是属撒旦。就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不要去犹豫，也不要去顾那个人情多过教会的这个本质，教会的纪律，教会的合一，这是需要在教会论里边反复被强调的一个我们人呢都比较容易重感情，特别在教会时间长了，心都比较柔软，见到哪个肢体好像没有被关心到，心里面就难过了，很伤心了，很不舒服，这很正常，人之常情。但是我们要小心一个陷阱，什么陷阱呢？就在道德上我们比较容易，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出信的时候我自己是这样，我有深深的体会，我们比较容易扮演一个比上帝更有爱、更公义、更正确的一个角色。这是我当年比较多的会站在一个道德伦理啊，或者说是效率啊，或者如何更好啊，诸如此类的这样的角度来去教教会怎么做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出信的时候， 奥斯陆华人教会嘛，所以他们有我在那也是很辛苦的呀。无论是志华还是二波，不管他们谁吧，当时在教会做领袖的，遇到我这么一个小刺头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那时候也无知也无感，但是我很感谢，为什么我这么多年对二波都存有一份情感，念念不忘的这份所谓的，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有童子功，从出信的时候那份童子功，那份情一直都还在，就是他很有耐心陪伴着我。我记得是我们临读神学的时候呢，教会的执事会五个执事，四个都同意，有一个就是不同意。不同意什么呢？我去读神学，教会是同意的，但是我们提出来师母也去读呗，哎，就有一个不同意，而这个还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就是不同意。那不同意的话呢，教会也不能做一个决定说同意吧，按照教会的规定，那就不同意。哎呦，我这个伤心哦，这个难过，倾缸大雨，倾盆大雨，在奥斯陆火车站对出了一个小巴士站，遮雨遮了一点点，浑身都打得湿透透的。二伯就在旁边陪着我呀，我在那哭，他也在旁边陪着我，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我很纪念那一天晚上呀。那我觉得就是求神怜悯了，我们也都应该去关心弟兄姐妹，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但是当然我觉得我感谢主，我那个哪怕在那个时候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表达出对教会的决定的顺服谦卑。我只是不懂，但是我心里很难过，我分享我内心深处的伤感和疑问，但是我的生命态度是顺服教会的任何决定。我相信在教会里的任何决定有神在那里掌王权居首位，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是出于神的，因为他是基督的身体嘛。我猜想当年是我这个态度呢，也使得当时教会的领袖判断出，哎，这个弟兄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没有去表达意志性、意见性、论断性、审判性的意见，我从来没有表达过。我只是表达我心里面有伤感，很难过，因为师母是我的妻子嘛，她没有被教会接纳去支持读神学，那我也很难过呀。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背景呢，师母是比我先一年在挪威读神学的，人家在挪威读得好好的，是因为我去读，要去香港读神学，把他从挪威的神学拉出来跟着我走，那我是觉得我有点对不起师母嘛，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其实回想起我是有点人本主义，人的情感，觉得好像我要教上帝做事情。人的师母是为了我离开他的神学院陪我去读神学，哇，这个好伟大的壮举啊！难道教会你看不到吗？难道上帝你不知道吗？懂我的意思吗？仿佛我比上帝更公义，我比教会更有爱，我比那个执事更有眼光，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我的。但是我能不能离开自己进入基督的眼光看自己呢？这个不容易，坦率讲我也花了好长时间慢慢慢慢学功课，学到今天，哦，我看懂了，原来我们的人本主义是很重的，我们的人的情感也很重的，对不对？今天叶子在吧？叶子啊，在。叶子问我路加福音最后那里那部分，
使徒行传27章，
是行传呀，就是讲的保罗当时就有一个决定，不要有人劝他不要去，他还硬去，这该怎么分呢？这也是一个人的情感，人本主义的角度和眼光，和从神的角度看整件事来讲，神得荣耀的呀。所以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保罗也是在这件事情上经历了一个 small potato， 一个小人物而已。不要把保罗偶像化，保罗也是一个软弱谦卑有限的弟兄，跟我们每个人是一样的。所以他也可能知而不知，知一些不知道一些，跟我们是一样，所以他也处在那个并不掌管全局的那个角度。谁掌管？上帝掌管。单单就这一件事本身就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对不对？ 今天我们同会开会也提到方壮阿姨要提醒啊很多的事工，那到底这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呢？坦率讲，在今天的会议上我还没看到哪一个人对整幅图画都看清并且有一个完整的表达，我没看到这样的人。我心想这也不急，等候呗，等候 神的灵提供他的智慧，提供基督的眼光，提供不同的角度看清楚这件事到底是一件怎样的事情，然后让教会一同的成长。那牧师的角度就是这个，就是我不能按照我看见什么对的我就说什么，我一般也不一定说，我要看见就是教会的成长的步伐走到几乎是同步往前走的，哎，那我那个时候就可以拍一个板，好，我们往前走吧，这是神给我的托付在这里，而不是以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情哪一件什么东西对和错，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我常常以一个对和错好和坏来做一个判断的标准，而没有站在一个教会论，没有站在一个合一的肢体，没有站在一个大家与神同行的这个角度。那我今天所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会论，张扬你要做笔记，这几句话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重中之重的话，如何看待教会呀，教会如果用对和错好和坏呀，谁的意见如何如何，那就很糟糕。所以你要以基督在这件事是不是得荣耀呀，要这件事是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问题你是要吃亏的，有的时候这个问题你要是受一些羞辱的，要受就受呗，羞辱就羞辱呗，吃亏就吃亏呗，谁叫我们的神在天上得荣耀呢？那我就在这里哈利路亚感谢神，不慌不忙不乱，安静等候神，让神的手在我们当中显明他的大能，这个时候我们在紧步的跟随神。啊，今天开同会也很有意思，很好，很可爱的一件事情。我们争论一个词汇，啊，张扬刚才也讲了，到底骨折是不是骨裂呢？到底骨折是不是 broken 呢？然后，因为我是从小骨头裂、骨头折，我经验太多了，从头到脚，我好像没有哪个地方没有断过，到处都断过。我几乎每手脚每一个关节都断过，我都觉得我怎么活过来，我觉得很好奇。睡个觉吧，好像每一个小时我要停止多少次呼吸，然后行走人生吧，这青少年时代这种我浑身都断过，从青少年到成年到三十岁，我到处断了。我觉得我这个人是被上帝管教，被上帝伤害，被上帝包裹。就是这么一个不完全破烂不堪的人蒙神拣选，所以我深知我对这个骨折骨裂这个词汇啊医学常识我是深深的了解，但是我要回头问，重要吗？重要吗？在这个时候争论对和错重要吗？在这个时候说谁表达的好一点坏一点重要吗？有些是医学的角度，有些是感受的角度，有些是经验的角度，有些是文学的角度，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哎。我为什么要强调其中一种角度呢？那就显得我能咯。我能的话，我凡事都能的话，那上帝的位置放哪里去了？而这里的公式，这里的原则 principle 什么？是我不能，在他却凡事都能。教会论的核心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举的例子都要跟大家说明这一点，就尽可能的不要彰显出自己的能，而是要让上帝凡事都能显明在我们的周围，显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特别是显明在教会里面。为了这个缘故你可以道个歉嘛，为这个缘故你就承认自己的无知、软弱、无能、无感又如何呢？自己的那么重要吗？不重要吗？我说好，我多学习点，我学的不够，多学习就好了。因为这件事情是个客观的 东西摆着，需要你去解释吗？会议开完肯定五个人以上会去查字典，会查 ChatGPT， 你需要去教他吗？不需要的。这一点呢，我也是在奥斯布华人教会中学的一个 功课。那个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很难教啊，又骄傲又蛮横啊，又仗着自己好像是留学生啊，有点小破知识啊，小学位啊，小学识啊，就是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多数都是做餐馆的嘛，哪有什么高学历没有的嘛，一般的都很难对面对我们这些留学生，烦死了，又没办法教我们，怎么办呢？我记得那时候二伯有一个方法，他就是有意无意就把一些书摆在教会什么地方，王弟兄，这本书我读的时候不错呀，你不妨有空也读一读，让我自己去读书。我读完那个书，我就知道他想跟我说什么话，全在书里面有，我心领神会的笑眯眯的把书还他。我说，我这本书我读完了，还有别的书吗？这还真是要感谢神，奥斯陆华人教会这个服是不错的，图书馆的服是不错的呀，就是总是借书给弟兄姐妹看，自己看。有些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比较背逆的耳朵，不太愿意听别人教你如何给世界指明方向呀，如何教你怎么做人，谁愿意啊？谁都不愿意，怎么办呢？书可以帮你，这也是个 好办法呀，这是呀小插曲了。好，回到经文中来看，我们就知道，就是福音的执事呀，这是第二个角度，这也是教会里所委派的执事呀，去案例的执事啊，是所命定的执事，这教会的角度。第三个角度呢，大家都忽略了，你是什么执事呢？你是一个要向神交账的执事。所以这福音的执事有三重执事：个人的执事、教会的执事和交账的执事。呀，如果说你们愿意做功课的话，这是一个小功课呀，试论执事的三重呀位格，就是你如何看执事，有三重的位格去表达活出这执事的三重性：个人、教会与交账。如果你愿意做功课的话呢，我刚才在这个 moment 以前我就在讲这个题目，讲一个一个的小题目。如果张扬你想做这个功课，我觉得也是一件美事，每个人都可以做啊。啊，就是执事的三重性呀。好，这个执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根源在哪里呢？从何而来呢？呀，保罗就接下来就解释，是造神的恩赐。所以执事之所以是执事，原来也是神所赐的。就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生命当中就与信俱来，如果没有信耶稣呢，就与生俱来，信了耶稣就有一个与信俱来，就是因为信耶稣你就有一个随之而来的身份，你是一个福音的执事。这的本质上是上帝的一个恩赐，所以做执事本身就是一个恩赐。大家很多人都容易误解，把执事当成好像是个官职，做官的职份职位，错了。执事在本质上它就是一份恩赐，恩赐从神来，它一方面的表达从神来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呢是从神那里而来的能力和一切所需。你要想做福音的执事，你不是凭空的，上帝会给你这个恩赐的，上帝会给你这个恩典，上帝会给你这个能力的呀。那这里接下来讲的就是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一点，恩赐的能力呀，执事呢是恩赐的能力。你会发现呢，就是当你在行使这个执事的职分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或者是不同的位分，不同的光景，你就表达出不同的能力。你如果说是你是一个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福音的执事呢，那这个能力呢，那可能是你因信称义而带来的能力。信心是有能力的，你知道吧？只要我有信心，我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的本身就带来能力。所以这个福音的恩赐，它具有一个因信而生出来的能力，信心的能力就包括了这个福音执事的这个能力。那第二个能力呢，从教会的角度，当你从教会的角度去看这个这个福音的执事这个恩赐的时候呢，那你所有的恩赐是伴随围绕以及依据教会的需要而展开你自己生命当中你所需要去容神义人的这个能力。我记得小琪刚来教会做同工的时候，那我跟方兆也找了谈话，我说教会有儿童和青少年的需要，你可能要在这里去祷告，看看你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可不可以参与服事。然后当时小琪就悠悠的微微的说了一句话，哦，原来教会鼓励我做同工不是要让我去敬拜献唱诗歌，乃是要让我在儿童和青少年这个部分去服侍。我说对，我说但是不会否定你的敬拜的恩赐，你看看神怎么带你吧。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不能够强调自己过往有的恩赐，听懂的意思吧？我过去是敬拜的，那如果说是你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呢，你就会说，牧师啊，你安排我去做别的服事，你一定是错的。这个人有没有见过的？见过的。你要如果安排我做这个，那我就不干了，你就不会用我的恩赐，你显然不是出于神。听过这个话没有？你可能没听过。那我做了30多年的牧师，这种人我听了很多，也蛮可惜的。我在香港曾经鼓励过一对夫妇在教会里做执事，他很多的恩赐，方方面面都有恩赐，但是呢，在我当时香港教会那个呢，有一个，你如果要做执事，你就要在其中一个团契里面做负责人，或者参与负责人的服事。结果那个团契呢，那我去的教会很大，10000多人了，所以一个团契就80人到120人，你想吧，就是一个团契就差不多一间教会的这个概念，所以他是那个团契里边的那个同工了，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叫的执事了。当然教会有总的教会有一个大的教会的执事，20多人呀，那10000多人嘛，加上牧师。所以说我们的执事加上牧师大概50-60人70-80人，就是一间教会可以到这种地步的。那他来到那个团契里面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可能你要参与就是这个教会的这个什么事工我也忘了，其实我安排他的。他当时转过脸来跟我翻脸的，但是你这么安排，你显然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啊！我整个都愣了，怎么能够说这么重的话呢？他说：“你知道吗？我的恩赐是做什么呢？我是要站在讲台上去报告的。你们牧师讲完道，我就要上台前去报告。我服侍的位置一定要是有权柄的，有舞台的，有表现力的，有我的一席之地的。”然后我就说能不能够暂时先按照教会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同工在开会的时候呢都有提到你觉得你的服事可以做这个事工。他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就不在你们这个团契，我要去别的团契。说明你们这个团契的，我们每一个团契有3个牧者负责的，我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从日本回来的宣教士陈牧师，还有一个从马来西亚过来的一个服侍叫杨医生，我们三个人负责那个团契、啊、结果他这么讲说，我们三个人就面面相觑看一看，最后我就说那好吧，那你如果是没有准备好，你就暂时不要做同工了，不要做这个团契的同工和或者是执事了。哎呦，他好不高兴啊，给我接了好长时间的，加个引号，仇恨吧。然后最后他就离开教会了，扬长而去，走开了。我去挽回他好多次，我说能不能不要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很失见证，教会也会受伤。他说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教会受不受伤与我何干，我只管好我自己，在神面前我尽忠心的好，我爱主就好，我是上帝所喜爱的人就好了，至于你们是谁，我与你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坦率讲，这句话伤了我很多年，这句话伤了我很多年。我跟他关系蛮好，在香港牧会吧，这个弟兄其实是我，我们两家甚至常常在一起吃饭呀，我有的时候会请他，礼拜六啊或礼拜五啊，什么时候要哪一天没事的话，我会请他。我说哎，有一家诺曼底，法国诺曼底风格的法国餐厅，我们去那吃一个饭吧。他也喜欢，我喜欢法餐的蜗牛啦，喜欢吃法餐的生蚝啦，喜欢吃法餐的诺曼底好几样都是非常好吃很优秀的，还有那个什么一下我叫不出名字了。诺曼底有好几种非常好吃的食材食物，都非常好的。那我跟他跟我们一家人去那个香港九龙吧某一些地方吃过的餐厅在那里吃，那吃的都很不错的那个餐厅，跟陪他一起吃，他也陪我一起吃，我想吃的叫他，他想吃叫我，我们去的好，一家人都关系蛮好的呀。他跟我吧有很多地方合得来，音乐合得来，书法合得来，包括很多就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他也喜欢我也喜欢呀，都合得来。但是到了最后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就开始反省，他是我的弟兄吗？他是我同行天路的那个弟兄吗？我想了一想，我觉得我跟他也走不久了，我就尊重他的那个，就放手了，让他最后他离开我们教会了，因为我也蛮痛心的。这一句话，你看我记到今天还有，我还记得这个人这一句话。结果我到了美国第一间教会，有一个我很好的一个弟兄，我们两家在法国一起见面，一起小孩子一起学钢琴学小提琴，就很多这些活动在一块，住也住的附近，最后我们搬到凡尔赛宫附近，我们家去凡尔赛宫只要5分钟，他们家去要15分钟呀，但是我们两家也常常聚的，那个小城镇我们也喜欢呀。然后在他从法国回来了，在这个在美国的第一间教会，也是教会发生一些纷争和分裂的时候，他就站在对立面，他最后就跟我们讲，与你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哇，在我人生中有两个教会，两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弟兄家庭说同一句话，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就是人的话语伤人，会伤很多年。你看我记到今天还在记，香港的那个时候呢大概是1997、98、99这几年发生的事情。那在达拉斯发生的事情是2004、05年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一算这二三十年前啊，你看我今天给你们讲课他还在影响，当然我原谅他们已经过了，但其实伤痕还在那里。神也借着今天的门训呢，让我把它 bring out 出来，带出来，也给我擦点药，让我知道其实这件事我可以放手交给神。人是很软弱的，很想交，有的时候交不出去，交出去又拿回来了，神又要擦擦药。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能，只能求神怜悯，也毫无可夸之处了。所以记住呢，就是福音的执事到底是一回怎样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讲了讲了很多了，对吧？那最后一点呢，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恩赐是照他所运行的大能赐给我。换句话讲是什么意思呢？记住这一点，就是福音的执事是有目的的，这个内容是有目的，是什么呢？是让神在我们当中得着他自己当得的荣耀。好，逻辑上接下来就是，神若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荣耀，那他的大能必要彰显出来，显明他有一个大能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所行所说所做呀，一切都是出于神。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学习的光景。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这第七节我讲完了。张扬，有没有问题要问？
牧师，我想问一下，问一个问题啊。要恩赐就是神的大能，然后像也有同工问我说要那个恩赐调查表啊，因为一段时间没有做，可能就是在做，也许那个恩赐会有一些改变，是不是这样子？那就说怎么样能够帮助就是在这个部分，就是当他想看看说，哎，自己恩赐有没有什么变化呀？想服侍又不知道应该服侍哪里啊？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怎么去就按着这里，就是说神的恩赐，就神也会在加添嘛，是不是这样？就像你讲的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强调过往的恩赐。
讲几个观点啊。第一点，记住一点，恩赐从何而来？你告诉我，你等我一下，我拿个袜子，我就脚点冷。方舟，你告诉我，恩赐从何而来？
神而来。
啊？
不从神而来吗？
当然从神而来了。
然后你刚刚也有讲啊，你就是说这个恩赐的能力是信心，因信而生出的能力。
是，信心毫无疑问。简单的讲，从概念学的角度讲，恩赐从恩典而来。能记得住这一句话吗？
可以，我写下来。
啊？
我写下来。
恩赐从恩典而来。好，既然是恩典的话呢，恩典使得我们人来到神面前服侍的时候，就是无话可说。我记得我给你们举过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为什么就像我讲的，为什么我要举自己的例子呢？呀，因为举自己的例子比较容易跟弟兄姐妹贴近，帮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总是举别人的例子，或者单单举圣经的例子，坦率讲，我们不容易落地，不容易脚踏实地，不容易接地气，也活不出来的。呀，我当年曾经就在恩赐和恩典上搞不明白，因为当时在奥斯陆的华人教会呢，就讲到他有一个国语和粤语之间的翻译，而我觉得我是这方面的最完美的人才，你再也找不到几个在教会里边翻译广东话国语，国语广东话之间能够翻译的这么准确，那么完美，那么有效力。 我觉得不多，你很难找我。而且当时在教会里翻译的那些人，我都觉得不是现在，是那个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是歪瓜裂枣，差的不能再差，怎么敢跟我来比呢？所以我就拿着我有这个恩赐跟教会讲，教会的执事的执事会主席、副主席都跟我讲，哎呀，我弟兄了，我们多么希望把你鼓励能够站到讲台上来翻译啊，但是就怕骄傲啊，撒旦界的骄傲将你掳去，因为你站在讲台上是有荣耀的感觉的，你或是敬畏或是抢夺神的荣耀，我们多么害怕你不知不觉堕入抢夺神荣耀的陷阱里面去，那我们就对不起你了。我听懂了，我说我以后不再以自己的恩赐为强夺，我反倒要效法主的谦卑去做恩赐的服侍。好，我讲的最后我就选择在教会里边去清厕所、打扫卫生、关门关窗，就是做一些非常卑微的，可能平常没有人愿意做的一些服侍。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在还在马尤斯瓦的时候，我每天教会结束了，我就在那里扫厕所，地板有人扫，就是外面聚会地方有人扫，这厕所是没人扫，那就我来扫。所以那一个习惯呢，帮助我现在去公共厕所的时候，我仍然还保持这个习惯。就我去完厕所的时候呢，那有一些厕所，他男生去解决小问题的时候，不是每一个都有专门给男生设计的那个小便池子，他有些是男女生都用一个那个大的，去大号小号都在同一个地方，那男生有些站在那里去厕所，难免会有一些尿液会滴到就是这个边边上或者地上，很恶心的嘛，不舒服的。所以我一般是我自己去完厕所，只要我去，我会拿着纸呢，把那个边上抹一抹，地上抹一抹，让这个地方变得是干干净，下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舒服的，是洁净的。哪怕不是我，我也会去这么做。那我记得我女儿是有一年夏天回北京去暑期实习两三个月吧，然后她住的环境呢，也是某一个什么哪一个部委啊，什么大院里边的半个地下室的这么一个地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都是小孩子，他们就两个住同一个房间，那个厕所也很脏。我就跟女儿讲，我说女儿，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所拣选的孩子，你所到之地或是做盐做光也要带来洁净，所以说你下了班回来吃，在外面吃完饭回来洗澡的时候，只要你在那里，你就把你所在的洗手的那个水给抹干，把厕所也打扫干净，然后你就回房睡一觉去。他爹爹，我已经很累了。我说你略略的花一点点时间，不用太多就不要，就是力所能及的一点点时间，就帮助那里成为一片洁净的地方。我说你跟神交账。后来两三个月他就走了，他去上海了，去上海跟师母的弟弟在那见面以后，他就回美国了，从上海飞回来的。然后那个大院的那个年轻人的租户呢，就问那个管理层，哎，你们原来所派给我们的那个清洁工去哪了？怎么这段时间厕所又变脏了呢？那个清洁工去哪了？叫他回来干活呀。就跟那个管理层管理员讲，后来管理说，我们从来没有派过清洁工在这里啊，都是你们自己负责的呀。他们就互相问，哎，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就问到我女儿住的那个荣美的时候呢，她说：“哦，是我的荣美了。她是牧师的女儿，她信耶稣的，所以她来呢，就你们这就有可能干净两三个月。她走了，你们肯定干净。我是不会做的。”就跟他们讲。后来因为这件事呢，我后来听说他们当中有几个回教会去了。他说原来做基督徒是洁净的， 是圣洁的，这句话不是空的，是活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节里面。呀，我这么讲可能有点凡尔赛的，有人说哎呀要夸你的女儿的，我没那个意思，我如果能换个叫张扬，以后说张扬不要说我女儿了，张扬换个角色的好。呀，这个名字谁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说你是强调你的恩赐呢，比较容易让人误读误解误会成你的本事，懂我意思吧？恩赐我们比较多的会想能力，哎呦他有弹钢琴的恩赐，哎呦牧师现在有拉大提琴的恩赐，那都是一种能力啊。但是试想想恩赐从何而来，从恩典而来。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白白的给我，我白白的回报，就是我为神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不但不计较，而反倒选择吃亏，我选择不为人知，我选择默默的服侍，这是恩典。肯吃亏，肯吃亏的恩典是最高的恩赐。所以我在这讲什么？恩典与恩赐既有根源性，它又有互换性，这双方之间是有互相交换的价值的。呀，像就讲拿方丈一做例子好了，这教会我们教会国际教会成立了6年了快，呀，多少默默无闻的服事，其实都是包括方中在内的许多同工都在那里默默的摆上，有些你服事的没人知道的，真的没人知道的呀，但是你就是在那里服事，这是最高形式的恩赐，就是恩典。因回应神恩典的缘故而去摆上自己默默无闻啊，不为人知，选择或者是宁可去吃亏，不求名不求利的这样的服事，是恩典的服事，也是最高的恩赐形式。所以恩典与恩赐的互换，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当然方舟你可以带着做恩赐调查表嘛，有什么样的恩赐，教会基本上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活出他的恩赐，假如有机会。但是你说比如说吧，就是方舟一个给魏牧师翻译，从这件事来角度，难道整个教会的只有方丈一个人会翻译吗？我看不会，一定除了方丈以外还有其他人。那为什么总是方丈一翻译呢？坦率讲也是我们行政运作上的一个方便低成本而已。如果是我们是有个线下的教会，肯定会安排不同的人服侍，方丈可能也没有不会那么累了，多找多一个人翻译也是可以的。或者有的时候呢，干脆方舟累了我就不翻译了也不是不行呀。这是恩典与恩赐之间的交换，有恩赐调查表我们做呀，但是不代表说你有这一个恩赐教会就一定要用你这个恩赐，这个大家要懂。可能你有这个恩赐呢，神用你，神也可以不用你，用别人不用你，可能别人恩赐不如你高不如你强，你就在这里学谦卑，别人在那里学守望，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些时候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自己会吃亏的，会荣誉度没那么高，是名誉没那么大，好处没那么多，但是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往往就把这样的光景赐给我们。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是否甘心，你是否乐意，是否愿意一个活一个有利于他人的生命，看见他人得益处，自己得满足。请问你有这样的生命吗？还是说不行，益处都要临到我这里，好处都要来到我这边，否则我就不满足，否则我就要去闹事儿。这种人还少吗？不少的。无论是教会里还是教会外，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就求神怜悯了呀。所以这是第二点，做恩赐调查表。第三呢，其实可以找他谈谈话，谈谈他的意愿，他享福是什么。教会的角度是尽可能的配搭，尽可能的扶持。说这样，
您接着讲，等您回应方中阿姨回应完了我再问。
好，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你做了 N 次调查表，那有时候也是不全面的，怎么办呢？跟他谈谈话，谈谈话，看他的意愿最强在哪里。他说我其实我最大的意愿呢，我就是读经是我最大的一个享福式的意愿。每次一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觉得充满了恩典，充满了主的爱，我就不断的去感谢我的神呀。那但是读经的轮子表排满了，对不起了，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安排，现在这个机会没来以前，你能不能先去帮忙呀，把那个教会的这个地板吸吸尘，然后把这个清洁搞一搞，可不可以呢？请问呀。那有的时候是这边的教会有时也需要，方丈阿姨就会跟那个庆军说，庆军能不能你把这里地稍稍清一下。庆军二话没说，就找一个人就帮着他一起把地给吸了，猫毛也清一清，因为那里没有猫的话老鼠会泛滥的，有个猫在那里的话，有猫的味道，猫的声音，猫的痕迹走过，老鼠就不敢来呀，偶尔也会抓到一只。我们家也是一样，没有猫不行的，没有猫的话老鼠就会来。就我们这里的活的牧师家里的活的是个原生态呀，如果你去方丈阿姨家就不可能有老鼠了，他们家很现代的房子，每一条缝都堵得严严实实，严丝合缝的。我们这不行，乡下的房子比较老鼠比较多的机会可以钻到房子里来呀。但是感谢主啊，就是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好，张扬你说。
您刚才有讲到就是恩赐的一种最高的活出来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但是愿意完全的去顺服教会的需要，去做教会需要他做的事情。那我恰好我昨天有问方舟阿姨要了一份恩赐调查表，因为我几年前刚进教会的时候有测试过，当时的结论就是好像每一项的分数都不明显，都不高。然后昨天我又测试了一下，发现还是这样，那我心里就会有一种不知足，就会很想知道，哎呀，到底有没有恩赐啊？怎么会没有恩赐呢？上帝啊，你托付给我的职分是啥呀？我的恩赐是啥呀？我都不知道，就会这么想。那我应该怎么调整这种心态呢？
调查恩赐表是对的，首先这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张扬把眼睛看着牧师跟你说一句话，听我下面讲下面的话，我再讲一遍，从头讲一遍，恩赐调查表去做是对的，但是它不绝对的，或者说它不绝对是对的，懂我意思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去做恩赐调查表的本身，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标签、标杆和标准成长的问题。不是很多人能够对恩赐调查表的了解、认知、感觉到位，不是的。不代表说这个恩赐调查表做完以后，那就真实，那结果的真实反映你的光景，不一样的。除非有一天，张扬，你的 你的属灵生命成长到渐渐成熟了，你这个时候做恩赐调查表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做这调查表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回答问题的时候，那个基数是什么你自己都不清楚。你不了解心理学，这些人做这恩赐调查表他背后的理论是什么，你容易顺着他的那个脉络走，你很容易就变成吃瓜群众了。你原本应该是主角，但是后来你却做不了主角，你只有去做呀一个其他的角度。所以你清楚这一点的话，你心里面就应该明白这件事情，对不对啊？可以做恩赐调查表，可以做的，但是不要以做恩赐调查表为执着、为绝对、为必须啊。那没有做到自己满意的，就隔一段时间做呗，一年以后再来做。这一年该怎么办呢？平常心了，有啥就做啥了。你神给你碰见什么就做什么，顺其自然，不要太执着。活在基督里是一份呀，放下劳苦愁烦的轻松的。神会带你的，神会在你的心底深处带你，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
阿们，感谢。
就到这里吧，好不好？今天，好不好？
今天您是就讲这一节经文是吗？
对，我就讲这个。我其实我也累了，我昨晚上就是2点多钟就醒来了，就没有睡。我能讲到今天，我已经是很，我都觉得自己很 maximum 到达极点。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要歇一歇。方舟，你在吗？
在啊，正准备。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呀，保守教会。今天是2026年我们的第一门门训的课程。谢谢主，你带我们今天在以弗所书3:7的经文，让我们来。从三个角度来看，执事，也让我们在恩赐的部分，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多的认识，明白到恩典与恩赐是彼此的互换。也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看见主啊，这一切我们都毫无可夸，是主你就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我们其实只是回应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份恩典。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学习一个生命，让我们学习能够肯吃亏。刚刚牧师提到说，肯吃亏的恩典是一个最高的恩赐，求你就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个敏锐的心，看见教会的需要，让我们在此就以祷告的心来为自己能为教会所摆上的，我们就为此献上祷告，求主你就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小站，纵使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祷告来托住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求主你就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互相担当，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彼此关心。谢谢主，你把这样的一份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